从平津到冀察冀分局成功尾相距数百里，中途要经过五条日军严密的封锁线，平西交通线显然不够用。从1942年起，在中共冀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刘仁决定沿平汉铁路建立几条通往敌占城市的秘密交通线，分别在临近铁路根据地内的满城、义县、定县、白洋淀和曲阳等地设立了交通站，每个交通站还配备了两三名干部，各站都有训练派出干部和接送人的任务。曲阳交通站专门负责培训工人，派往开滦等煤矿。从北平进出根据地大多要经过满城交通站，这里距保定火车站仅仅十几里。满城交通站附近的敌占村庄中设有若干秘密交通点，并有以合法身份为掩护的党员秘密交通员往来于保定接送人。这些秘密交通线有力地保证了党内联络和抗日活动的畅通无阻。除了以上所述，1945年中共平西地委派高志民加强通往北平城的秘密交通线工作，在大家的努力下，妙峰山到北平又增加了三条交通线，一条就是妙峰山、温泉、义和园和西直门，另一条是妙峰山、庞各庄、三家店、西直门，第三条就是妙峰山、洋房、沙河、西直门。交通站设在妙峰山上的灵光殿，由九名交通员为大家保驾护航，走哪条线都是有讲究的。青年学生大多走温泉线，蓝文长阿姨的姐姐蓝文线就是走这条线到平西根据地的，农民打扮的人多走庞各庄。而这些交通线的诞生对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和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具有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美国、苏联等国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世界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国际组织及各种反法西斯力量的同情和支持。苏联最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提供了宝贵援助，美国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英国、法国等国家向中国提供了经济援助和军事合作，许多国家的反法西斯战士直接地参加到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1940年，燕京大学成立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主席是燕京大学心理系主任、美籍教授夏仁德先生。他1923年来中国任教，同情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在129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不少遭敌人追捕的学生到他家中避难，在他的帮助下糊口脱险。民先队党支部多次在他的家中秘密开会，中共地下党有一箱子禁书就藏在他的家里。白以化还应黄华之邀在夏仁德教授家讲过军事课。夏仁德经常邀请中国学生到他家里吃饭，每年的圣诞节，他的夫人路易斯亲手做的甜饼会成为圣诞晚宴中师生们的最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除了救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外，还帮助爱国师生秘密奔赴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锁，夏仁德教授本来打算秘密地跑出北平到晋察冀和延安解放区，但夏仁德忽然想起心理系办公室还放着燕大师生参加抗日活动的秘密资料，还有一箱子禁书，这些资料必须销毁。于是他冒险回到办公室，销毁了资料，保护了相关人员的生命安全。夏仁德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始终同情和支援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对燕京大学地下党给予帮助，为掩护地下党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七七事变后，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帮助下，燕京大学的人才大批向抗日根据地输送。林迈可出生于英国的书香门第，1937年12月，他娶到加拿大温哥华，与白求恩同船来到中国，担任燕京大学经济学讲师。1938年初，林迈可与另外两个燕京大学的外籍教师一道，来到八路军冀中根据地参观，那里的抗日氛围深深地打动了他。1939年7月，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迈可和赖普武在地下党员的陪同下，徒步越过日伪封锁线，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访问，受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接见。在五台山，林迈可意外地与同船来华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相遇，他亲眼看到白求恩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工作。他在八路军设在山西武乡县的总部见到了朱德总司令，还为总部通信科检修了电台的通信设备。回到北平后，林迈可帮助八路军把存放在天津英租界的全部装备运到根据地，这些装备是1937年29军撤退时遗留下来的。为了安全运输，他到美国领事馆找熟人商量，得到了美国驻华水兵的帮助。林迈可夫妇还借用司徒雷登校长的汽车，从美国领事馆把六个大箱子运回燕京大学，放到自己家里的贮藏室里，分门别类整理，还检修了部分收音机、军用电话机、发电机等等设备。然后他再用汽车将这些东西运到北平西山，交给八路军交通员。林迈可夫妇除了帮助购买运送了大批医药电器零件外，还冒着生命危险护送八路军敌占区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并且帮助他们捐款捐物营救他们被关押的战友。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八日凌晨，林迈可和同住在燕京大学执教的班威廉两个人从英国广播电台听到这个消息，他意识到日寇肯定要对燕京大学下手了，因为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办的大学。于是他们机智地在日军占领燕京大学之前迅速撤离。就在他们刚刚离开家15分钟，日本宪兵队就来到了他的家搜查。当时北平的外国人不能被随便搜身，林妙可知道根据地需要药品和无线电通信器材，临行前买了大量的药品、无线电零件及电信器材。他与妻子以及班威廉教授一道从北平经妙峰山秘密交通线来到宛平。过永定河时，河水很大，交通员就把他们一道放进船里划船过河，为了掩人耳目，还把他放进簸箩里。他来到平西根据地，被安排在通信部工作，成为了八路军的一个战士。根据地的生活特别艰苦，连饭都吃不饱，林迈可夫妇完全可以离开根据地，经重庆返回英国，但他们毫不犹豫地留在了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做着他们自己的贡献。在通信部，妻子李孝黎当英文教员，林迈可做技术顾问。他受命创办了无线电高级培训班，给学员讲授无线电技术和原理。为了与晋察冀边区的低功率电台取得联系，晋察冀军区需要一台高灵敏度、选择性强的电台。于是林迈可运往根据地的电信器材，这下派上了用场。他组织学员一起安装了一部超外插式电台，既解决了工作需要，又锻炼了学员的动手能力。 林麦可还对根据地的旧发报机进行拆卸改装，功率达到25瓦，几百英里外都可以使用。1944年初，晋察冀根据地电台的所有零部件都已经装备完，最后一批通信技术训练班的学员也已经毕业。林麦可要求调到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设宴招待林麦可夫妇。林麦可被朱德总司令任命为第18集团军通信部无线电通信顾问兼新华社英语部顾问，他带领学员建造了一台600瓦的发报机。就这样，延安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在美国旧金山和印度都可以接收到，这就是延安的第一部国际电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美苏英等大国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是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盟友，共同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击侵略者的英雄篇章。在中国，陈纳德的名字家喻户晓，他是宋美龄请来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宋美龄在邀请函中写道，您将有权驾驶中国空军的任何一架飞机。宋美龄用娟秀的字体写的英文信里的这句话特别打动陈纳德，于是他接受邀请来到中国驾驶战鹰，帮助中国人民打击日寇。美国造的英式战斗机成为抗战初期中国空军最犀利的作战武器。干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在淞沪会战814空战中大获全胜。2015年5月9日，美国华盛顿隆重举行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华盛顿的上空飞翔着一架架二战时期使用过的 B-29 轰炸机。这种美产四引擎涡桨轰炸机世称超级空中堡垒，史上最强的轰炸机。在轰炸东京等二战及之后的战场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用这样的方式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别开生面。接下来我要讲的故事的主人公也是美国飞行员，也是二战中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空中雄鹰，也是关于美国 B-29 轰炸机的故事。1944年9月8日，美国航空总队三架 B-29 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从四川广汉起飞，前往伪满洲国轰炸日本人在鞍山的兆和钢铁厂。完成任务后返回时遭到了日本战斗机的截击，一架飞机中弹起火，眼看着飞机即将坠毁，11名机组人员立刻准备跳伞，有的人在胸前画着十字祈祷，上帝啊，请保佑我们降落到安全地带。这时机长欧文通用手捏了一下鼻子，勇敢地跳了下去，其他人也跟随着跳了下去。刹那间，飞机坠落在被日军占领的昌黎县后七里庄，机上有四人跳到海里，开始并没有死，他们在海里挣扎，但日本人不让渔船出海营救，这四个人在深海里终因体力不支不幸遇难。在跳伞的一刹那，副驾驶乔治汉龙中尉仿佛悬在空中，他睁大眼，清清楚楚地看见四面的大海和农田。突然，他惊讶地发现大地出现在自己眼前。来不及多想，他就撞上了地面，一个大马趴往前摔倒了，胸前感到了尖锐的疼痛，肋骨摔折了一根。他解开降落伞，拿起紧急跳伞救生包，机智地把降落伞拖进附近的灌木丛，以免被飞过的敌机或者搜索队发现。他听到了喊声，看见雷达员辛斯德尔上士在一个沙丘上面向他挥手，尾枪手史密斯上士和左枪手麦克布里德上士也在附近着陆了。 他们集合在一起四处查看，没有看到其他的机组成员。此时除了跳到海里的人以外，欧文通、兰道斯和吉雷三个飞行员跳伞也安全着陆，但是不远处就是敌人的据点。中控枪手兰道斯上士跳伞落地时，左脚踝和右腿受伤，走起路来十分困难。这时天下起大雨，他们都被浇成了落汤鸡。欧文通上尉、兰道斯上士和吉雷上士是被昌黎县一个叫刘景成的老乡赶着家里的老牛拉的车离开后七里庄送往八路军驻地的。执行轰炸任务前，上级军官告诉飞行员，如果在中国日战区紧急跳伞，就应该往山区走，设法联系中国游击队。为了躲避日军，他们夜间赶路，白天睡觉，一直走到了凌晨两点，实在是走不动了。突然他们发现在浓密的灌木丛中可以藏身，于是啊，四个飞行员精疲力尽地躺了下来，很快就睡着了。美国军人训练有素，虽然他们不会说中国话，但是事先准备得相当细致。每个飞行员身上都有个小本本，上面详细记载了中英文对话。不知道等了多久，终于走来了一个农民。汉龙中尉用手指着小本子上的汉字说，我们是同日军作战的美国人，是从轰炸机里跳伞出来的，你能否把我们藏起来，不被日本人抓住，然后把我们送到山里的游击队那里？虽然昌黎县的老乡不懂英文，可也还认识一些汉字。老乡们给飞行员们送来了食物。自从前一天在飞机上吃过午餐后，汉龙一行就再也没吃过东西。接过热茶、煮鸡蛋、苹果和葡萄，飞行员们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些从来没见过白种人的中国农民，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懂得一个朴素的道理，那就是日本人是侵略者，而帮助中国人打击侵略者的人就是朋友，我们要善待他们。在陌生的地方看到同伴是最大的惊喜。汉龙一行坐在牛车上走了好几个钟头，突然听到身后有人用英语呼喊，定睛细看，是欧文通等三个人，他们跳下牛车，高兴地拥抱了在一起。欧文通上尉、兰道斯上士和吉雷上士当天得到了农民刘光地的援助。刘光地的妻子赵艳兰急忙给他们做小米饭、摊鸡蛋饼、煮鸡蛋，这是当时冀东农民最奢华的饭菜了。当天晚上，欧文通等三个人就住在了刘光地的家里。中国农民睡觉是躺在炕上，脚冲着窗户头朝炕沿儿，美国人个子高，是横着睡在土炕上的。老乡和游击队与冀东的八路军联系上了，八路军急忙向延安报告。延安方面的答复是，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确保这些美国飞行员的安全，把他们送到延安来。两辆牛车载着七个飞行员行走，大约十个穿制服的游击队员护送他们在昌黎的铁路以南平原地区风尘仆仆地向北行进。第二天下午到达一个村庄，当时兰道斯的左脚扭伤严重，走路一瘸一拐，连上厕所都很困难。村里人就把会推拿治疗骨伤的徐发春医生的妻子找来给兰道斯推拿。兰道斯疼得直咬牙，额头上冒出了斗大的汗珠。可过了一会儿，感觉这种古老的推拿手法对踝关节扭伤很管用。一个叫小顺的八路军通讯员让飞行员们穿上农民的衣服，装扮成农民，用牛车把他们送往冀东八路军驻地。他们休息到午夜时分，偷偷地越过铁路，于凌晨四点抵达一个小山村。 七个美国飞行员在冀东十二团团部驻地卢龙县东华台村受到了团长曾克林等八路军官兵的热情接待。曾克林团长想了解他们的情况，可当时团部只有一个姓杨的教员略懂一点英语，无法顺畅的交谈，只好在地上书写简单的英语单词进行笔谈。为了表示对美国飞行员的欢迎，曾克林团长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有鱼、虾、肉、鸡蛋和清炖鸡等等。为了感谢八路军的盛情，有几个美国飞行员在吃饭的时候特意把从清炖鸡上挑出的小三叉骨头收起来，留作纪念。